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灵魂永生的时间，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灵魂永生的第528节，我们讨论到9点43分休息的地方。各位一定记得这一节一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赛斯的论述，赛斯是说我们的灵魂已经直接感知所有的经验了，不一定是要透过我们来感知经验，而是灵魂已经直接感知所有的经验，而把它所感知的内容大部分的经验以物质或者是肉体的包装的方式把它包装好，而接着我们来到物质把它物质化。所以赛斯说我们所知的世界就是意识所做的无限个具体化之一，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早就已经把我们的人生蓝图规划好了，我们只是根据这样的蓝图去物质化而已。而在物质世界的我们也透过梦境的方式容许了我们的肉身自己去消化我们目前的经验，而且也把这样的经验还原成它原始的成分，然后把它解体之后保留一部分过去的肉体感官的资料，但是全部的资料又回到变成我们内在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可以说我们的灵魂已未了解它所需要的肉体衣服分开，却永远的存在。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存在，虽然我们的肉身的存在时间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可是肉身的存在却能把它的经验回馈到我们的内在灵魂里头。其实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把这种状况在他的著作早就形容得非常的清楚了。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他存在的时间是1875年的7月26号到1961年的6月6号，离赛斯现象大概是两三年的时间。而卡尔荣格所说的这些理论，如果各位去对照一下卡尔荣格所说过的话，如果把他的著作跟赛斯的一些理论来做比较的话，各位可以发现到大部分的赛斯思想跟卡尔荣格的思想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就连这个部分我们所谈到的也跟卡尔荣格的理论是非常非常吻合的。有时候我甚至是会怀疑赛斯是不是已经接收到了卡尔荣格的这些理论，然后整合之后变成以赛斯资料的方式传授给真。像赛斯现在提到的这样的论述方式，他说我们的灵魂是永远都会存在的，而我们的个人是跟灵魂分开来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然后把我们体验的经验再回传给灵魂。这样的说法真的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当我们把我们叶子里面的杂草全部都除掉了，甚至一根都不留，可是到明年的春天它又全部长出来了。就像天气非常冷的北方，比方说像北极这种地方，在冰天雪地之下，不管什么样的植物都已经死光光了，被覆盖在厚厚的冰雪之下，而只要天气一回暖，所有的植物又重新的萌芽，又重新长出来了，似乎好像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被冰冻灭绝那样。我们的灵魂就如同这些植物是深深的生植在这个地底下，而随着春气秋来，春气秋来，不断的出生又死亡，出生又死亡，可是这些种子永远都会存在这个土地里头。像最近的科学家也在提到，当冰溶解之后，当地球暖化之后，可能已经在地底下的几千年的其他的生物也因为天气回暖的关系重新会苏醒过来，而苏醒过来的有一些细菌啊，或者是对人体不利的病毒，虽然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可是他们还是会复生的，可以说永远都有春风吹又生的可能性。像我们2019年的新冠病毒， 就算是科学家在某种药物的治疗之下能够完全的灭绝这样的病毒，可是它仍然存在一切万有的意识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机会，那么它就会春风吹又生。荣格用一种比喻，他说我们的灵魂就好比是根茎的植物，就好比生长在地底下的永远不会灭绝的那个根茎植物，虽然表面上的这些绿色的东西有可能随着天气的转变而灭绝掉，可是这样的生命形式是只要天气一回暖它就会重新出生了。而赛斯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恐龙已经消失了，其实恐龙的基因在一切万有当中随时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都有可能重新在粉末登场。按照赛斯的说法，只要存在过的东西就会永远的存在，只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重新组合。其实组合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创造性法则。我们常常看到父亲跟母亲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越是不同的人种所配出来的混血儿越是充满的特质，不但在外形上更加的漂亮，而且常常在智商上是比一般人的智商要更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介绍过了，不要常常觉得混蛋就是不好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混的话就没有办法产生新的品种。台湾的农业为什么那么进步，是因为台湾人很会品种改良，我们不断的在混各种不同的水果或者是蔬菜或者是稻米。生活在台湾，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那么样的幸运。如果你去过欧洲你就知道，我去过中东的市场，也去过欧洲像德国、意大利等等的国家，他们所能够买得到的水果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当然美国算是得天独厚，是因为进口的关系，从各个不同的国家去进口新的水果进来，所以在美国的确是可以吃到很多的水果，但是如果比起台湾的水果的话，那又远远的差一大截了。因为在台湾农业的改良是非常非常精细跟成功的。我来念一段有关于荣格对灵魂跟外在自我的比喻。荣格是用根茎植物做比喻，来进一步说明他所提到的个体是置身于宇宙常义的理论。这段文字是出自《存乎一心》的148页。荣格说，我一直觉得生命就像生长在根茎上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到的，它藏在根茎里面，出现在地面上的部分只能存活一个夏天，然后就凋谢了，只是昙花一现的幻影。当我们想到生命和文明的生生灭灭，难免会感觉到万物皆空，世事皆无常。但是我们自我都多少能够感觉到，虽然有永不止息的变化，可是在这个永不止息的变化之下，存在着某种不朽的东西。我们看见的是花，它是会消失，可是根茎是会留下来的。各位去看看荣格的这段论述方式，跟前面我所跟各位提到的赛斯的说法，我们的灵魂是会永远的存在，跟我们的肉体是分开来的，而由肉体所得到的经验是会回馈到灵魂里头，就如同根茎植物一样，生长在地上表面的这些叶子跟花，也许只存活一个夏天，可是这些存活的经验，这些所得到的养分，都会储存在根茎的根部里面。荣格的这样的形容词，是不是更能够让我们了解赛斯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而实相就是用这种方式，根茎植物的茎是横向地长在地表下，而地面上它们看起来的那些许多长出来的植物，其实是跟地下是相连的，是同一个植物冒出来的。而我们人的意识就好像根茎植物一样，在我们的社交生活当中， 我们看起来是分别的个体，但是在实际上的集体潜意识里，我们前世相连的。荣格相信我们是活在两个次元里面，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我们的心灵世界，一个是人与人互动的时空世界，而另外一个是超时空的次元。我们是活在一个有限的常意里面的不朽的存在。荣格是这么说的，荣格说，心灵怀孕的不是现世，它所承袭的可溯源到好几百万年前。个人的意识只是一个季节的花朵与果实，是从地底下多年生的根茎长出来的。一个人的意识会比较接近真相，如果他把根茎的存在纳入考虑的话，因为根才是万物之母，我们的灵魂才是一切万有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灵魂才会透过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很多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用各种方式在成长，而成长的结果会变成知识跟经验重新的组合，重新再产生新的发展方向。就如同花草树木一样，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春去秋来花开花谢，可是对整个树的本质来讲的话，它不断的去拓展跟所存在的这个森罗万象之间的合作以及发展。在昨天我们讨论到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5节，在自我之下的潜意识的上段，也就是上一个层面，我们有很小的一个层面是属于个人资料，这是自我本位的扭曲资料，而这方面的资料却是关于外在伪装导向型人格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更强大的内在自我，实际上代表着外在自我背后的能量和能力的那一个部分。而从这个之下，三世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的更下面一层是种族的资料，而在种族的资料的下一层是对物种整体背景的演化和内在知识的资料，而在下面一层是纯粹单纯而不扭曲，就在那里供修行的，只要愿意去修行的话，就在那边供我们免费奉送的知识，适用于所有宇宙的法则跟规则，也适用于它的组成跟固有知识。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也提到，赛斯的45节的这个论述跟他在灵魂永生19章的论述是一模一样的，也跟他在88节所提到的潜意识的层面也是完全符合的。如果我们去对照荣格的心灵论，安东尼·史提芬森曾经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图表来表现荣格的心灵论，他把这个图想象成一个三层的 3D 的图形，而这些 3D 的图形最外层就是我们的外在自我，在外在自我的下一层，也就是赛斯所说的潜意识的那一层，这些层赛斯不是说带着很多个人的资料吗？而荣格是以情节这两个字来代表这些东西，所谓的情节就是重要的无意识的组合，或者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按照荣格的说法，这些情节是属于个人潜意识的部分，而在潜意识之下的话是本质我，也就是言行，也就是我们能发展的最好的那个部分。荣格在谈完个人的潜意识之外，然后继续再谈的就是这一层的集体潜意识，所以言行的那个集体潜意识，荣格是把它分为个人的潜意识跟集体的潜意识。当然荣格没有办法那么细致的去划分，像赛斯一样分别更细致的潜意识层面，但是荣格认为这是人类特有的面向，是拥有个人意识并且与宇宙连结的，所以荣格做以下的描述。荣格说，集体潜意识含有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整个心灵传承，借着每一个人的脑结构获得重生，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根茎植物的上层一样。 而一个人的意识心智是短暂的现象，就如同我们的生命在物质界也是短暂的现象，成就的前世暂时性的适应跟调整，而相反的潜意识是心灵本能力量的来源，也是调控这些力量的形态或类型，也就是所谓的言行的来源。荣格表示，潜意识有很大的部分不是来自于个人的经验，事实上每个人的心灵都深受来自内在信息的左右，而这些信息就是所谓的言行，而且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人类心里的那些太初的形态，每个人都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参与者，个体虽独一无二，但它同时也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从外面看，我们的心理基本上似乎是外在事件的反应，不但是他们引起的，还是他们创造的。而潜意识似乎也只能从外面和意识的层面来了解。我们要了解潜意识，真的没有办法从里头去了解，只能由外面的层面来了解。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就是试图从这一方面来解释心理的现象，但是除非潜意识必须借由一个人的存在跟他的意识才能够形成，不然的话这样的解释是行不通的。弗洛伊德所造成的就是从外在的现象去解释内在的动力，然后就会形成所谓的恋母情节、恋父情节这类的观点。一开始荣格跟弗洛伊德接触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相知相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据说谈了30个小时，几乎有谈不完的事情。主要是后来荣格在多次元的这个层面上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自己也曾经经过很多跟自己的内在的对话，甚至于在他闭关的期间遇到了很多不在物质世界的人格，比方说他遇见一个留着胡子的老人叫惠利蒙，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叫沙勒美，后来他才发现这两个人其实是两个言行的体现，一个代表的是智慧的老人，而一个代表的是永恒的女性。他跟这些人物对话，越来越让他确定发生在心灵世界的事并不是意识操作下的产物，它其实有他们自己的生命。荣格跟其他的科学家不同的地方是，他非常努力地探索他的心灵世界。他在他探索心灵世界的这些日子里面，经常的跟寻常的世界是脱节的。他每天都会挪出一部分的时间来闭关，来做心理时间的练习。也因为他不断地用心理时间的练习，他使用各种不同方法去深入自己的内在心灵，这里也可以参考他怎么去跟他的内在接触。他用的方式是自发性的写作跟曼陀罗。有一本他写的著作叫《红书》，就包含这段时间他的私人的笔记。非常令人惊异的是，他开始在他的心灵世界当中遇见很多很多的其他人，并且跟他们发展出对话的关系。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快要疯了，但是他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家，所以他所经历的事情跟真所经历的事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继续探索他所经验的事物，并没有因为几乎是精神失常的状况而停止，而这段的探索就是他提出他的言行论的主要来源。荣格的言行论有点像赛斯在未知实相所提到的，我们在物质层面在指导我们的创造性的神，或者是书所翻译的土地神。而这样的巧合，我在比较荣格的想法跟赛斯的说法，其实在每个地方都是符合的。对荣格来说，人类最主要的能力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欲力，欲望的欲，力量的力，不是这个欲力，而是心灵。他相信人的欲望是体验心灵的重生。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赛斯说爱因斯坦在他自己的直觉之下旅行，并且信任他们， 他也应用他的内在感官，他当时要是能够更加信任他的直觉，把证明他的理论的更多所谓科学证据给更少的人，好让他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内在自由，那他能够发现的会更多。因为我们现在在谈荣格的想法，我就顺便一提一下，各位可知道爱因斯坦之所以会有发展相对论，是谁造成他这样的发展结果吗？各位可能会很惊讶，其实就是荣格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爱因斯坦接受了荣格的一些想法，而从荣格的这些心灵的发展当中，他也去发展他的心灵能力。因为爱因斯坦发展了他的心灵能力，所以他发展了他的直觉力，也因为爱因斯坦发展的直觉力，才能够发现相对论的理论。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在学这些多次元的观念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各位去看看这种创造力有多么强悍。如果爱因斯坦没有碰到荣格，没有跟荣格是非常好的朋友，尤其是在心灵的这个领域上有很大的进展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发现相对论。根据荣格的入世的弟子普罗果夫所描述的，荣格时常跟亚伯特·爱因斯坦一起吃饭聊天，分享很多的想法。普罗果夫是这么说的，他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荣格的共识观之基础为起点的。荣格可能在相对论中为令他感觉到困惑的有形以及无形的世界的关系找到了答案。所以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心理学家，而这个心理学家在直觉力上，在心灵的发展上特别具有潜能，而这个潜能直接影响到爱因斯坦。同时因为他没有科学的基础，却可以把他的直觉力以及他跟潜意识之间的接触的经验跟爱因斯坦提了之后，造成爱因斯坦能够利用多次元的观念去找到共识性的相对论。荣格当然也是想试图解决内心里面所发现出来的难题，而荣格所发展出来的共识性，如果以更深层的意义去讨论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时空的同时存在。这个共识性不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吗？时间是同时存在的，也因为时间可以同时存在，所以才有可能有相对论，才有可能可以逆转时间。荣格的共识性就是 synchronicity。希腊文来说的话， syn 的意思是一同的意思， chronos 的意思是时间，也就是同一个时间。既然同一个时间，当然就是我们说的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荣格的共识性不是去去掉那个因果力，而是说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意义而不是原因来论断。没有事情是偶发的，都有共同的意义，只是这个原因无法确定而已。而荣格也觉得共识性的某些说法还太狭隘，因为只涉及到时间的同步。按照荣格的说法，其实原型也会透过有意义的空间上的巧合的事件表达出来。各位去想想看，这像不像赛斯所说的第一个内在宇宙法则，也就是价值完成。只要是内在有意义的想完成的事情，内在就会安排共识性去促成事情的发生。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爱因斯坦之所以会发展相对论，当然也是共识性的一种表现。他能够跟荣格在一起，而受到荣格的影响，然后借着他在科学上的专业，混合了荣格的直觉力跟他在心灵上的发展，所以才能够水到渠成。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合开有事，合开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因此他们两个人才会碰在一起。很多在学赛斯资料的朋友，在时间的同时性这样的观念上是会卡住的，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事情来想为什么时间会同时性，因为它是以意义的方式来显现，是目的论，不是因果论。 既然是目的论，当然是以内在价值完成为主要，不是因果论，所以跟是非观念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只会用是非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符合社会标准，什么能够被大家接受，这种是非标准来论断。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是以意义，以完成内在的目的，以完成这个言行的目的为主要。所以以共识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荣格的说法跟赛斯的时间同时性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观念。而荣格可以跟很多的高龄交谈，当然也是他在做心理实践之后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他所发展出来的心理学当然跟弗洛伊德会有很大的差异，也涉及荣格的生长背景跟弗洛伊德的生长背景。当然会有这样的生长背景，又回到了刚才的以目的为导向的安排。弗洛伊德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而且是非常能够照顾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又漂亮又能干，他把弗洛伊德照顾得好好的。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弗洛伊德当然会有恋母情节的理论出来。而相对荣格来讲的话，他的妈妈常常都不在家，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们家是牧师的家庭，从小也在非常贫穷的状况下长大了。所以以荣格的特质来讲的话，他所追求的方向跟弗洛伊德的方向本来就会有差异，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互相是非常能够相知相惜，可是之后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了。我之所以提出荣格的例子，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去参考一下。当荣格有了多次元的概念，当他知道潜意识的力量，他也知道言行之后，其实他是透过很多很多的练习。所以我们在学赛斯思想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做心理实践练习？我们怎么可能不从自己先下手，从我们自己的心灵上去探索？如果我们根本不探索我们的心灵世界，根本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走入多次元的世界。一旦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多次元的世界，那么其他所发展出来的再怎么发展，还是卡在于那个是非对错的观念，还是在卡着我们的群体的观念。我们是比较难像荣格一样去跟其他各个次元的人格能够交谈，能够对话。对荣格来讲的话，跟这些人格交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很习惯进入多次元。所以昨天我在讨论爱因斯坦的例子的时候，我就说了，爱因斯坦其实就是一个通灵人。而爱因斯坦为什么会是通灵人，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荣格是一个通灵人。假如有一个人真正有这个通灵的经验，然后他把他的经验告诉给他的朋友，也告诉他朋友要用什么方式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当然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忘记对自己内心的探索，不管用什么方式探索。而对荣格来讲的话，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他做很多的曼陀罗自动书写，如果要做练习的话，还可以买一本书叫新日记，我不知道台湾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的，在中国大陆的话是眼竹文化出的，作者是崔斯丁雷纳，译者是王家仙。这本书有提到一些技巧，比方说七大特殊的技巧，用大事记，用人物的素描，用意识的地图，用神话去想象，用身份去转换，以及用信件草稿以及对话，这是一种写作的方式，把过去现在未来编出自己的人生故事。用四种自然的表现法，比方说抒情法、写实法、自由直觉法、环形法，去了解一个个人内心世界跟能量的一种技巧。以荣格来讲的话，他们用很多文字来启发我们内心的象征，比方说不同的人看到同样的文字，他们所起的内心反应是不太一样的，这也就是荣格所说的情节嘛。荣格把单字联想测验当作是一种诊断的工具，他相信一个人对这些单字的反应并不是随机的， 事实上是可以显示出他们潜意识的思考内容，会围绕着核心主题的想法跟情感的结构。荣格认为情节是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是一个人觉察不到的。他认为将这些脱离意识的情节如果能够吸纳进来的话，能够让意识的完整，也能够让一个人痊愈。由于他对潜意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写他的论文，然后他把他写完的论文叫单字联想研究寄给弗洛伊德，因为他觉得单字联想的研究是可以支持弗洛伊德的抑压理论，也因此展开了他跟弗洛伊德非常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可是到后来是因为他觉得他所说的情节是有一个新的意涵，跟弗洛伊德的母亲情节是不太一样的东西。记得我们在学塞斯资料的时候，塞斯一再的强调告诉我们要多用我们的联想力，用我们的想象力。这个我在之前的课程曾经强调过很多次，就是那个 association 跟 imagination， 那个联想力对我们跟内在的联系，跟我们潜意识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而荣格在一开始就用单字的联想的方式跟他的内在的言行做连结，或者是跟他的情节做连结，所以他才会提到自我跟角色跟阴影这三个部分。他说一个人真正的面貌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隐藏在潜意识层里头，除非把这些带到我们有意识的层面，把这些隐形的部分，也就是阴影的部分，能够包含在人格里头而不要被压抑，只要去整合我们的阴影，一个人才能真正的成长。虽然阴影的部分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假如站一边的话，就如同易经所说的，一定有一个另外一边在后面隐藏着我们没有看见。这个部分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说过了好几次了。比方说一个人如果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善良的，甚至已经超过人性不可能做到的善良，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性他的阴影就包含了残酷的部分。而如果一个人的角色是扮演着非常卑劣的人，那么他的阴影里面也有可能有宽容的部分。而达到个体化的话，就是一个人必须要面对他的阴影，然后把潜意识的元素带到有意识的层面，把它作为整合，把它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格。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永远都是像修行所说的魔考。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你必须要维持在某一种形象下，否则你会全身不舒服，那么是不是你有忌讳的事情？你因为怕走到另外一边去，所以你想尽办法把自己拱到你所不要去的另外一个方向。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用这种方式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如果别人用你所忌讳的事情来跟你讲，或者是批评你的时候，当然会造成你极大的伤害，以及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愤怒。今天我们公司刚好有 warehouse 的同事在起冲突，然后当事情处理完毕之后，我就跟同事讲说，去思考一个问题，当你觉得你愤怒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愤怒底下有你所恐惧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受到威胁？而当你觉得你看不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看不惯也在你身上会起相对的作用，也就是你也会看不惯你自己是有这样的特质。而这个就是我们的，而这些都是我们所存在着压抑着的阴影，是还没有处理完毕的内心的情结。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我们很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压下来的部分，我们生怕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别人身上去找到同样的事情，也会从我们的身上去找到同样会发生的可能性。而我们在这样操作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影响我们行动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自由行动，因为我们害怕这件事情的发生。而一旦我们不再真的怕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把焦点一直放在这样的象征性事物上面。所以一旦别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再起任何的情绪上的起伏，而对自己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也很容易会了解自己跟谅解自己。这些就是荣格所说的情节。而荣格所说的阴影，如果你去对照早期课的88节，他所提到的有一些我们所恐惧的事情，我们是压在潜意识的更下面一层，这一层的部分是等到我们能接受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萌芽出来，要不然的话我们是压在里头没有办法让它出现的。可是如果这些部分永远压在我们下面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力当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我们的自发性当然没有办法让它自发的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不可能完成我们内在的目的性。因为仍然我们是处在一个因果的状态，仍然处在一个是非善恶的状态。如果有这样的状态，我们当然会做不断的投射，投射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投射在我们人生的事件上，也会投射在我们相对应的其他人身上。我们会经常像个刺猬一样充满了愤怒，充满着恐惧，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心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截胡，或者是荣格所说的情劫。这也是一般修行人必须要处理的魔考。一旦我们接受白天跟黑夜，一旦我们接受我们的人性当中是可以有一些不完美的现象，当我们愿意去接受那些我们看起来是阴影或者是很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那就变成我们的功课，变成我们黏在里面的蜘蛛网，我们会因此而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所以荣格说，我们的意识心智所含纳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因为意识里面的内涵仅是它整体的一部分而已。而在它整体里面，它的意识心智好比是含在一个大圆圈里面的小圆圈，这是荣格说的。所以人通常意识不到本质我，会以投射的方式，我们不断的透过我们的梦境啊，我们的幻想啊，我们的意识创作里面啊，这些不同的投射内容当中会出现原型的人物，而且会让这些原型人物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说意识投射的本质。什么叫投射？投射就是我们的意识的理型，然后产生一种补偿的作用。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曾经提到，赛斯在心灵的本质一再强调，我们先是一个人，然后是男人以及女人。而荣格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方式在论述阳性跟阴性的基质，而不管是阳性或阴性都是灵魂的原型。这里翻译成基质了，但是在心灵本质翻译成男灵或女灵，它的英文是用 anima 跟 animus， 阴性的特质跟阳性的特质。我们就回到心灵本质的用法，我们用男灵或女灵的方式来讲，这些男灵或女灵是主要的元素，也就是它是异性的原型。这样的意识原型会试图在一个人的人格当中去展现出来，而且通常是会被强烈的抑压的。比方说一个男人有内在的阴性的女灵特质，可是是男人具有但大部分会遭到抑压的女性特质，只要这个女性特质不被觉察的话，它就会被投射到外面的环境的女性的身上，而形成性的吸引力的基础。我们从阴阳图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阳中有极阴的核心，而在阴中有极阳的核心。这里有一些论述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男人是具有女性的特质的，而一个女人是具有男性的特质的，因为他压抑了他的阴性特质或者是阳性特质，所以他从外面想去找到这个补偿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在谈派特莫瑞蒂的那一节，赛斯所告诉派特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半开玩笑用洛山峰来形容他。赛斯对派特讲说，你所追求的那些特质在你身上不是早就有了吗？这些特质本来就在你的身上，而且是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你不愿意去面对它， 所以你才到外面去寻找这样的特质。而你不断去追求，你所追求的部分其实是在追求你内在已经拥有却被你压下来的那个部分。各位如果去看派特莫瑞迪的那一节，就可以完完全全了解到为什么荣格会用这种方式来论断阳性或阴性的机制。而这种投射的理论其实真的不是只有在性别上而已，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一旦我们自己是很节俭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别人非常的奢侈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看不过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内在的情结啊，是我们的阴影啊。我们会非常的欣赏某位大师，觉得这个人能力很强，或者是人格很高尚。他不一定人格很高尚，但是是你内在的某些很高尚的人格向外投射到别人的身上，想从对方的身上去弥补你内心已经有而压抑下来的特质。一个男人会被一个具备他自己拥有却被他否定的女性特质的女性所吸引。同样的情况，女性也有内在的阳性的特质，如果这个阳性的形式被压抑的话，也会向外去投射到周遭的男性的身上。所以当人们堕入爱河的时候，那往往只是他们对自己阳性或女性的特质所投射的影像所做出的反应。各位从早期课第七册的派特莫瑞利那一节，但是真的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派特以为他所欣赏的男人其实是他自己已经拥有的某些部分，他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然后去造成一个角色的错乱。而因为角色的错乱，他以为他找到他的真爱，其实是。那么以同样的情况来说，当男女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对方当作人来看，而把它当作是物来看。他们其实在使用责怪或内疚的防御机制来对峙他们所投射的阳性或女性的特质。假如人比较有觉察力的话，就能够逐渐将他们对自己内心的这些阳性或女性的觉知纳入他整个的整体，也就比较不会将这些特质想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对女性来讲的话，她永远希望她自己的伴侣具有男性的英雄气概，而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他永远在寻找内心的小女人，也许他本身就有这个小女人的特质，而他不肯去面对而已。那么如果愿意面对的话，他同时可以拾起两边，不但能够不失去自己的现有的特质，而且可以以另外一种特质来体验以及了解人生，也就更不会因为自己的渴求不能满足而责怪到对方的身上。我们自己已经拥有但不愿去面对的事情，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希望别人能够完成它，这怎么可能做到呢？通常有的时候做父母的也因为在早年的时候所没有经验的那些过程，比方说像学钢琴啊，或者是在生活上忧郁啊，或者是去旅行啊，然后把这些投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好像必须由孩子来完成自己小时候没有完成的梦想。而常常这种方式是会让自己失望的，因为要完成内心的问题，就只好自己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荣格其实对中古世纪的雌雄同体概念是非常的有兴趣，也就是一个前人的概念，那是一个神话里的人物同时拥有男性跟女性的特征。他利用雌雄同体的概念来解释统合心理里面的分类元素的想法，只是他的应用没有办法像赛斯能够完全站在物质世界之外来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整合的自己嘛。我们在心灵本质用的就是同样的方法。当一个男人绝对不用失去自己男人的本色，不用同性恋的方式就可以去体验一个女人的感受，又不失去自己的男性雄风。而当女人的话，也可以用男性的角度去体验女性的生活，也不会失去自己女性的特质。这就是心灵本质在告诉我们的，或者是荣格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可以用雌雄同体的概念去讨论一个心灵整合， 把婚内的元素合在一起的想法，因为大多数的男性是碰触不到他们内心阴性的特质，而大部分的女性试图在他们的伴侣身上去寻找他们的阳性特质，而不是拥抱他们自己内在的阳性特质。对男性来讲的话，他也可以去拥抱他内心里面早就有的阴性特质。一个人可以透过个人的成长过程，意识到自己本质里面的阳性或女性的特质，并将他们纳入整个人格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不会再受制于压制的阳性或女性的特质的印象投射，他就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发展出自己拥有的而且却被自己否认的那个特质，而盲目的一直要追随这个人，不管是在心灵上也好，不管是在性别上或者是在能力上也好，我们一直想要去盲目追随别人，是因为你否认了你本身早就拥有的那个特质。如果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熟的个体化状态，就不至于被错觉所左右。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崇拜大师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大师啊，我们不愿意去拾起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如果愿意去面对我们所压抑的那个部分的话，也会比较能本着自己的觉察跟自我的负责的态度跟别人建立实质的关系，不会想要去依赖别人，不会想利用关系来弥补自己的缺憾或者是自己所不愿意面对的那个部分，然后才能够说自己学习对自己负责。学习对自己负责本来就是蛮艰巨的事情，甚至是痛苦的任务，可是它却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如果一个人肯去面对自己不愿意面对而且把它抑压下来的部分的话，那么他自然而然会把所有其他人以平等心的方式对待，会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不需要比别人更高一等。如果要让自己高一等，那么就表示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必须要高一等才能够满足他内心的不足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什么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什么你要别人尊敬你？为什么你要紧抓着所有的粉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看重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真正看重你自己的话，你就会像佛陀一样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是你也会认为天上天下的所有其他人也都是以他们为尊的。我们会尊重自己，也会尊重所有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去试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他内心里面真的非常有钱的话，他不会想用各种方式来凸显他自己有钱，反而他会把自己平淡化，因为他也不希望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很想当大师的话，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是大师，因为这个大师本身就是他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本身就是他的阴影，本身就是他的情节，他的限制。我们就以荣格来说好了，以荣格的成就以及他在社会的威望，他跟他的諮商的个案永远是平起平坐的。他是以研究的方式，以建议的方式，以对等的方式，他绝对不会把自己当作是比他的个案要高一点点，连一点点都不会呈现出来。因为荣格深深觉得自己有责任成为一个全人，并完成他为人类提供的心灵奥秘的天命。这个个体化的过程对他来说就是人存在的目的。他从事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帮助其他人，也投入个体化的历程。他说人的课题是去觉察潜意识力图向上传递的内容，传递的信息。就我们能够窥探的，人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微不足道的生命点上一盏灯，驱逐他的无明。我们甚至可以推断意识的提升会影响潜意识，正如潜意识会影响我们一样。所以个人的发展是一项宇宙的探险，那是不为人知的故事，只待有勇气的人才会去发掘。荣格是这么说的，荣格说我们不知道要达到 意识的什么样的境界，到底要走多远，也不知道它会引导我们到哪里。它是创世纪里的新元素，没有类似的历程可以供我们参考，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会蕴含着什么样的可能性，也不知道它能为人类这样的物种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但是个体化的过程却有一定的根本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深入去了解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独立自主去面对一切。实质上是个人要面对自己的客体，而所有集体的认同，诚如加入某些组织啊，支持某些主义之类的，都会妨碍这项任务的完成。不会有这个家族那个家族什么的。荣格的这个说法跟赛斯在未知实相一开始的序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也跟克里斯纳穆提要去解散他的明星会几千人的会员同样的道理。真理的国度只有在自己的内心能够找得到，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其实就离真相还蛮远的。那么荣格是不是具有多次元的观念？当然荣格具有非常强烈的多次元观念，因为我相信他是有非常强的通灵能力，而且前面不是说嘛，他经常跟那些高灵们谈话，有很多的对话，很多的新知识都是从费利蒙跟沙勒美那边得来的，还有其他的高灵。所以荣格相信人类的本质上是相信上帝的，本来就具有连结跟歌颂的生命冲动，我们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子孙，所以我们一定会渴望一个整体的感觉。荣格说宗教需求是对整体感的一种渴望，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潜意识所能提供的整体感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是来自于我们深层的心灵的本质，而且是独立于意识心智之外的。荣格是认为上帝永远都跟我们的内在良知同在，同时也隐藏在无法解释的重大事件的背后的力量。当然这里所谓的上帝不见得就是，而是指的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最大的那个上帝也是跟我们同在的，只不过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更加的跟我们同心同行。是有人问他，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存在？荣格说，我不是相信他存在，而是我知道他存在。为什么荣格说他知道他存在呢？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他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都可以跟内在的高灵联系，所以他当然知道内在是存在的，上帝是存在的。只是在那种西方的环境之下，如果他说他跟那些高灵在一起的话，人家会认为他是精神异常，要不然就是在学巫术。以他存在的还不到1900年之前的话，那么甚至会有生命上的危险。不过荣格在他家门上刻了一句拉丁文，这句拉丁文意思是，不管你有没有召唤上帝，他永远都跟你同在。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他的墓碑上以及他的私人藏书的标签上都写着同样的这句话，不管你有没有召唤上帝，他都跟你同在。我据说他的学生还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句中文叫天人合一，因为基本上荣格本来就有共识观，他所提的理论本来就具有非常强的共识性，这样的共识性跟中国人的古代思维是很接近的。他很喜欢两本书，一本书是《太乙金华宗旨》，或者是有人把它翻译成《金花的秘密》，另外一本就是《易经》。他的朋友叫魏礼贤，把一部中国古书的手稿寄给荣格，荣格读了这一本《金花的秘密》，他非常的震撼。不仅是一部有关于中国瑜伽的道教文本，也是一部专门探讨炼金术的著作。为什么让他那么震惊？是因为他本来就这样想了，他研读这些古老的思想，让他不再觉得他自己是那么样的孤单。他发现古代的人已经奉行道教的人，已经能够表述他和多层次的旅行有关的经验， 他后来把这本书也翻译成英文，而且广征博引的写了一些评论。金花的秘密是很多人都在做翻译的，连奥修也写了上中下三册的金花的秘密。不过荣格说，西方人不应该模仿东方的做法，而应该找出跟他们自己传承相融的方法。但是他还是觉得，如果非常热切在追求真理的人，是应该多了解东方的思想，也可以从东方的思想当中去学到很多的课题。他觉得了解潜意识，我们就能够摆脱潜意识的掌控。而且荣格对易经是非常有兴趣的，易经也是荣格在使用的另一部非常重要的中国典籍。这本书是根据基本的概念的宇宙的两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受时空局限的世界，以及一个没有受时空的世界，就是我们说的物质世界跟心灵的世界。他很喜欢这本书以及诗中的道理，还替普伦斯顿大学的英文译本写了非常详尽的引言，表示这部传达神力的文本显示出宇宙共识性的运作模式。从易经当中，我们的确可以找到很多跟心理上有关的息息相关的智慧。荣格在他的著作《红书》当中写着，通往宇宙的门径不是思考，也不是学识，而是人的心。每个人都要回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荣格坚信，有关心的知识，书本是找不到的，也没有任何老师可以告诉你，它是来自于你，它会像颜色的种子一样自黑土里面长出来。荣格最大的成就就是提供一个心理动态的心理模式。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讲说什么心理动力学之类的，也是从荣格开始能够提供一个互动的模式，能够了解到一个人的内心的状态，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把人当作是机器一样看。以荣格来讲的话，他认为每个个人的生命都有它的意义，以一个更大的整体有着紧密的连结，我们可以透过探索揭开表象来发现这些连结。心灵不是一部有时会运作不良，有时需要调整的机器。对荣格来讲的话，心灵就是一个人探索宇宙的舞台。我们在赛斯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每一个外在的自我都是为了要价值完成，为了要达成内在所赋予的天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拥有的观念，我们必须要跟随自发性，而且率性之谓道。荣格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认为，灵魂在它的本质中含有一个目的，它的生命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目的，所以灵魂的运作是以目的导向，但身体遵循的是因果的定律。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这不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的说法吗？所以如果要谈到荣格的心理治疗的话，荣格的心理治疗是以转化潜意识为意识，协助个体化的过程为宗旨。那些精神官能症的产生是为了要代偿或者是适应两个没有和解倾向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呢，一个表现在意识层，而另外一个是脱离意识层的情节。情节已经是在类似像我们说的潜意识后面的东西了，借由分享这样的状态把它揭露出来，然后去综合这两个对立的倾向，那么就可以化解冲突。这就是他多年来得到的经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甚至叫我们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做躲迷藏的游戏，只要从意识心上去着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你的意识心中的内容以及你自我中的内容，而这两者的冲突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能够综合这两个对立的倾向，从内我跟自我之间能够真正达成一致的话，那么这样的冲突就会化解掉。一旦冲突化解掉了，也就会排除了精神官能的必要性。 如果是相信在精神官能症的底下是隐藏着一个秘密，只要揭开这个秘密，病就可以治愈。所以这个精神官能是个人所造成的，这个精神官能下隐藏着一个自己不想去面对的秘密。荣格也对梦啊以及象征是非常的重视，他认为梦是可以提供很多的信息，让我们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忽略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梦表达的不只是压抑的内容，有时梦的确是代表着渴望跟恐惧，但其他那些呢，他说梦可能包含着一些回避的真相，那些哲理的宣告，那些错觉啊、狂想啊、记忆啊之类的东西，甚至常常会有第六感的意象。如果仅仅把梦视为意啊，或者是意求得到实现的想象的话，那完全是过时的想法。如果从荣格的根进理论去了解的话，荣格当然不会太赞成以自我控制的方式去操纵一个人的人生。事实上，荣格是说，潜意识是一个人出生之前便一直存在的一个潜在的心理运作系统，它被人类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而意识是后来才生成的，它是潜意识心理的后代。他用一个例子来形容了，他是说，就好像你把朗姆球糖浸泡在朗姆酒中，整颗糖都会被酒所渗透，所以不管你是尝一小口或者是咬一大口，你的舌头都会尝到朗姆酒的味道。就好比我们的内在是什么特质，我们这个人格就会具有那个特质。也是我常常在讲的，如果是莲雾树的话，连莲雾的叶子都具有莲雾的味道。那么人的身体显示所有不同的种族的结构，同样的人的心灵也有一个相同的基底，凌驾于所有不同的文化跟意识之上。不管你是哪一省的中国人，你一种具有中国人的特质，就像已经变成了一根香蕉，香蕉就是外黄内白，我们还是具有中国人的血脉跟文化的传承。生命本身就是大混合，我们不断地从混合当中，不断透过联想，不断把所有的事情能够组合在一起，我们从补上自己前习土上的完整，来完成我们的转世轮回，来提升我们的频率。我今天是看今天的内容蛮少的，所以我想说在上课之前，因为谈到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尤其谈到赛斯的一些理论，我想引一些荣格的想法让大家参考。因为我们经常在提到有关于荣格的心理学，到底荣格跟赛斯的思想之间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这样的好奇。尤其我们在上从赛斯早期课一直到未知实相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赛斯资料，如果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荣格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荣格的思想去做比对的话，各位就可以发现，一个一旦了解多次元实相的人，他是如何在操纵他的人生。而且我也希望各位能够了解，当你学会了多次元，当你能够跟你的内在做更紧密的接触，不但会塑造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也能够像荣格一样在心理学上有一番非常不同的贡献。所以赛斯资料真的不是不接地气，只要真的了解到多次元的力量，我们真的可以把创造性的力量引到我们的人生上来。千万不要把赛斯资料只当作是一个治病的资料，因为我们的内在可以创造无穷的人生啊，甚至于身体的生病本来就是内在所创造的啊。只要我们跟内在能够连结，只要我们知道内在的意象，如荣格所说的，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在完成我们内在的目的，而不是因果关系。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齁，没有办法继续上赛斯的往下的课程，我们把后面精彩的部分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讨论，荣格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讨论下去了。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各位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最近一直以来所上课的重点内容，跟荣格他的主要的思维方式真的是处处都相符合。这就是我提到的真在传赛斯资料的时间跟荣格存活在人世间的时间的交叠性应该是蛮相近的。这些资料提供各位做参考，也许没有真正上灵魂永生的课程，而本来我们的第二阶段就不是乖乖的纯粹只是上课而已，会提很多有关于一些综合性的资料、创造性的资料以及我个人的感想。我觉得如果用这种方式会更容易了解赛斯的资料。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